各位听众，2014年香港发生的大规模争普选、争民主、和平抗争运动落幕近三年之后，香港司法当局17日以非法集结及伤或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名判处三名学生领袖入狱服刑。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分别被判处六个月、八个月和七个月的刑罚，立即收监。事实上，在此之前，三人已经在2016年以同样的罪名被判处社会服务令和缓刑，但港府律政司认为刑罚过轻，提出了上诉。17日，上诉庭宣布裁决之后，将三人立即收监。虽说三位年轻人对这样的判决结果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在港府推动下的这次改判裁决意义非比寻常。人权观察驻香港代表王松莲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对裁决结果感到震惊，认为此举更显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
我觉得这一个结果呢是很令人震惊的，因为呢，首先呢，他们三个人呢不应该因为那个和平的抗议示威的行为呢而被起诉，甚至是入狱的。第二呢，就是这一些和平的示威的行为呢，过往了在香港呢都是被容许的，也是被以一个比较宽容的那个态度来处理的。因为和平抗议示威的行为了而被投进监狱的话，那这个在香港来说是之前没从来没有听见的，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在香港的回归之后的历史来说一个很令人震惊的时刻，也是说明了香港的一国两制的这个制度了，可能就是名存实亡了。虽然呢，律政司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去就刑期这个方面进行申诉，但是呢，这一个举动呢也是不是太过寻常，令人认为呢，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不是基于公共秩序方面的一个考量，而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行为，就是目的呢是为了阻止这三个人去参选立法会，还有就是来阻隔未来的那些其他人的抗议的活动，所以就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一个行为，而是更加明显的是一个香港政府的一个迫害政治反对派的一个行为。
香港大学政治系教授马悦先生也认为这项裁决更是出于政治动机，但是否真正能震慑未来香港的社会运动参与者还很难说。
我觉得给人一个很重的一个政治审讯的感觉，就好像是特区政府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抗争者关进牢里去，这个也对很多香港人来说似乎这个应该是只是一连串的这个政治检控的一部分，因为应该之后还有延续的包括信息异议的这个信息异议的信捷东北的这个抗争节的判刑都给人家很重的感觉，就是过往一些非暴力的抗争都会在未来的可能会用会判成就是 prison sentence 这样子。
在此之前，其实他们都已经有过刑罚，怎么理解？从法律这个角度讲，怎么可以推翻已经做出的裁决，再重新判决？
一直来说，就是香港的法律都可以容许，就是律政司去上诉刑期的。但是问题是说，这一次就是当袁颂庭已经有一个判决定了罪、判了刑以后，律政司去上诉，就给人一个感觉，就是特区政府本身有一个非常强的政治决心，要把他们关进牢去。这个对我觉得对香港整体的国际上的自由城市的形象，都是有一个蛮大的破坏的，因为这一次跟上一期不一样，就是因为首先占领运动是一个国际非常关注的事件，而且就是像黄之锋现在已经成为香港抗争者的一个象征的人物，这个事实上也会对香港的国际形象有一定的影响。
就是说实际上这次判刑是一次政治上的判刑决定。
对， 我觉得是整个动机都是政治性，而且就是要主持下以后的同类型的抗争，而且也是因为这些学生领袖如果现在判刑了三个月以上，他就未来五年都不能再参与各级的议会的选举，这个也对他们的政治前途或者是他在政治运动里面未来的前途有一定的影响。
港人被一向被看作是不是非常关心政治，那么2014年的雨伞运动也是震惊了世界。那么您觉得这次对这个当年的这些学生领袖，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参加雨伞运动，在这之前也有过面对个司法追究，那么这些事后的这个秋后算账的这些举动，对未来香港社会运动是不是会产生一定的压迫性的一种影响呢？
我相信对一般普通人来说，就是如果未来要参与街头的抗争的话，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因为经过这个礼拜的两宗判刑以后，就他们变成非常难预计，就是如果他们入罪的话，法庭会判多重，这个跟以前的判刑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对很多抗争者来说，因为这一次的判刑可能会对很多社运人是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粉盖，可能会令他们更坚定，而且可能他们不用街头的抗争的话，可能会用其他的方法，也不一定。
以上是耀文解说。